归回的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2年11月23日星期五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传讲的信息《归回的路》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1123，历时2小时23分钟。大家请坐，有人说了一个预言。那看到圣灵在会众中如此简易的运行啊，真是太好了。那人们非常谦卑的聆听、相信并且持守。那我们多么感谢从神而来的劝勉，那叫我们等候，那他不要在我们中间行事，我们感谢他。那昨晚我讲的有点长了，那几分钟前我刚到，很抱歉让你们向量站着。那如果可能，我今晚尽量抓紧点，明天早上，在华盛顿的商人早餐会，刚才一个拿着票的弟兄告诉我说，考虑到座位的问题，必须要在今晚买票，那看能不能把座位在明早之前售完，那这样他们就可以做好准备。那他说，那务必要拿到票。我想他们今晚会在前面的房间那里卖票。若主愿意，明天晚上，我从来不知道，但只是想，主若愿意，明天晚上我想讲一个特别的信息，是关于在基督里我们拥有一切。那这是个有点熟悉的主题，但这个主题今天刚临到我。若主愿意，我想明晚就来讲这个信息。接着我想我们星期天早上有聚会，然后是星期天晚上，若主愿意，那我想传讲这个题目叫倒计时。那教会准备好离开了，叫倒计时。那你知道倒计时是什么意思？那我相信我们能借着经文来证明我们现今就处在倒计时中。所以请为我们祷告。如果你星期天早上没有教会可去，那么我很高兴你来这儿。那还有礼拜天的晚上，那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的教会，那你是你首要的责任。我们知道你们要去自己的教会，那但如果你没有，那么我们很高兴你来。我知道那天晚上如果我们能快点讲完，我们就会叫一个小小的祷告队列。那比如说他在这里分发了一些祷告卡，那我想是那样的。那是我们会叫一个祷告队列为病人来祷告。有时候一些人有许多人对我说你应该一直坚持为病人祷告，那你不该去做别的。那不久前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你为什么总是挑那些女人的毛病呢？那我没有挑他们的毛病。他说，瞧，你不能不去管那些女人。那还有那些男人，还有组织等等的东西吗？那个很出名的弟兄，我说，那你不会相信他们那样做是符合经文的，对吗？他说是的。他说，那主呼召你不是为别人祷告吗？我说是的。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坚持那一点？我说我坚持了。他说，如果主呼召你为别人祷告，那么就该让传道人去做那事儿。我说，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去做。他说。他说啊，我说我，那我必须。他说，那叫大多数人，那我知道，我猜想有成百万的人认为你是先知。我说我不是什么先知。他说，可是人们这样看你的，老说我自己也这么看。我说谢谢你。我说，那有时候就把一些将来的事儿显给我看，他从未对我撒过谎，他不会的，因为他是神，他不会撒谎。他说，那么如果你是神那种类型的仆人，为什么你不教导那些的女人如何得到更高的属灵恩赐，却总是在讲剪头发、穿短裤、化妆等等的事上对他们唠唠叨叨呢？你应该教导他们更大的事，如何才能领受大的恩赐， 并做一些的事儿。我说他们连 ABC 都不听，你还怎么的教他们代数呢？要先学这个，然后我们才能开始教别的。那这听起来有点亵渎。那有个老传道人，那谢谢，有个老传道人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举办聚会，第一个晚上传讲悔改的信息，第二个晚上还是讲悔改，第三、第四、第五个晚上还是一样。那执事们在后面见他说，弟兄，我们喜欢那个悔改的信息。他说你就没有别的信息可讲的了？我说哦，有的。那等他们都先悔改了，我们再开始讲别的。当我走进神的家，看到一切都井井有条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讲别的。行，所以我们，那我很需要你们的祷告啊！我说这些事没有什么恶意，那你们知道这点。我是热心，他们是神的女儿和儿子，我们举止应该像那样，我们应该像那样做事，那竭力达到这样的地步。我还远远不够，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所以我们一起彼此带祷，也许某一天神会把我们一起带进一件伟大的事中，那无论如何他都要把我们提上去，要脱离所有的这些的混乱。我真的对这个败坏的传染病院感到厌倦。你们呢？在主来的某一个早上，我要独自飞去。那昨晚我讲了，在讲到禧年之后，呼召人们回到原本的五旬节，回到那个信息上。那我说过今晚我想试着讲一讲如何才能回去。那你知道，除非你告诉人们怎么做，否则就没有必要告诉人们做什么。那的确是这样。那我想要读的经文我以前用过，那虽然可能不完全是用这种的方式，那但我认为它很适合，所以我就必须把它那样讲出来。那所以我想把如何回去这一点讲出来。那有很多条路可以出去，但只有一条路能回去。那有一次在山上，一个人说，他说当时我们在山上，我和另一个人，我们是科罗拉多州挂牌的向导。那我们看到在另一边有一群人，是一群城里的人，他们带了几个人到那儿，结果那个向导自己走迷路了，他在那里转来转去。那他骑着马到了我们所在的地方，他说嘿，那跟我在一起的这个人叫杰布里斯先生，是那种嘴很快的人。那人问嘿，我们怎么从这里出去？杰布里斯说你怎么进来？他说那从那边。他说那你就再从那条路出去。所以那是再回去的路，是只有那样。那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一章的两三节，然后我们要取出一个题目叫归回的路作为一个主题。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那刚才我听到莫尔弟兄几分钟前他在那里的对讲机上说话，那他不知道我要用谈论乳香的这段经文作为主题。那我要读耶利米书八章二十二节的经文，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没有医生吗？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百姓不得痊愈呢？现在我想说，我们非常高兴能享受这团契的美好时光。我盼望主让进到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救赎的，没有一个不得到圣灵的，而是都被圣灵充满，让每个病人都得医治。那我真是盼望着这一点，我们也相信这一点。那今晚我们的故事从 一群人开始就像昨晚那样，这群人远离了神。那这是我能所想到的最可怜的事儿，就是一个人一个信徒离开了神。我们在这里发现这个撒玛利亚的王亚哈谢，他之所以离开了神，是因为他接受了错误的教导，在错误中长大。他母亲是异教徒，他父亲是个被盗的以色列人亚哈，那因着这个他没有按照主的道路被养大，那即使借着百姓，神从来不会不为自己留下见证人。神在那个时代有一个见证人，但他父亲恨那个见证人，他的名字叫先知以利亚。他母亲恨这个见证人，然而那却依然是神的见证人。神总是在某处有一群人，使得可以指向他们说就是他们。我想要被列在其中，我肯定我们都想要被列在其中，那是每个人心里的愿望。我们想要被列在其中，让神可以说这是我的百姓，看他们，他们是我样式的一个榜样，他们在自己身上反射着我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完全相符，我借着他们的生命反射出我的生命，多美的事儿！当神知道他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时，这会让他感觉有多好。那他有一个人，那的名字名叫以利亚，那神祝福了这人。物质的祝福并不总是代表你与神是和好的，因为他也使恶人兴旺。但是这个人在他父亲死后就继位了。那亚哈谢比他的父亲更甚，他行他父亲和他母亲所行的恶道，在神面前做错事。那他从他房子的栏杆上掉下来就病了，也许是伤到了他的内脏内出血，得了什么病症，也许是因为他跌倒而染上的病，那可能是肋骨断了或肺破裂了或别的什么，那他病得很重，他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了。但是那他没有去做他本当做的事儿，相反却差使者，也许是他能信任的宫廷的位置，差他们到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一个魔鬼，一个算命的那里，去求问他能不能好，他能不能活。那对一个做王的人，管辖一群被认为是属灵的百姓，一群相信神的百姓，然而他们自己的领袖不去求问所当求问的，而去求问别的，这真是奇耻大辱。瞧，他本该知道，他晓得律法，那地上有许多的祭司，有许多教会等等，也有一位拥有主的道的先知，但是他没有那么做，反而要走最受人欢迎的路。那我想那也正是今天的问题，我们想要最受人欢迎的路。当神开了一条路，人们偏离了神，神就为那百姓开一条路，使他们能回到他面前。就像我昨晚所讲的，人们拒绝那么做，然后神就问为什么，他总是那样问，你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如果他开一条路而我们拒绝去行的话，之后他就会问我们为什么不去行呢？我宁愿现在就去行，也不愿等到审判时让他问我为什么不去行。有些人的罪是先去的，有些是后来跟着去的，我要我的罪在我前面而去承认出来，那么我不想在那个时刻来到时有任何的问题。就是那个老黑人弟兄所说的，你知道很久以前我就对主说了，我告诉他我要我的路都清理干净，当我到了河边时我不要有任何的麻烦。所以我想我们都会有那种的感觉，这也表达了我们的想法，那我不想在过河时有任何的麻烦，因为那将是一个蜂拥拥挤的时刻，所以我们要确定自己是没有问题的。那对这个王已经为他预备了一条寻求主的路，但是他拒绝去行，于是神就用他所预备的路，就是他的先知， 也许这个王根本不在意，这个在百姓中名声不是很好，满脸胡子，秃头的人，他的信息总是谴责刺痛，而们推来搡去，因为他不能够行别的事儿，他是先知，主的道临到先知，那先知就必须站稳在道上，当人们不顺服道时，他就只有，那就只有谴责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意，觉得必须去做，因为掌控他的不是他自己的思想，掌控他的是神的灵，我们大家都应该这样，受神的灵掌控。那如果这样，当我们看到罪时，罪就会使我们恶心，就是这样。那有一次的甚至使神后悔造了人，因为地上的罪恶极大。那于是他求问，那神给他一个方法去知道这点，但是没有接受那个方法，他采纳了在百姓中最受人欢迎的方法。那我不愿意这么说，但我们总是看到一些的标语说美国归向神，归向神的时代，诸如此类的东西。那问题是他们要以人成就的那种归回方式回去，他们要以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还有行事方式回去。那通常来说，他都与神的归回方式是相反的，所以当他们拒绝神为他们的归回而预备的方式时，他们就神问他们为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做呢？那就像我们号召的，那过去那有些总统会说我们要号召来做一次15分钟的祷告，所有的机器都停下来，那永远都没用的，必须要一次破碎，必须要一次彻底的死去，必须要一次新生，不是做一次一小时的祷告，而是一直祷告下去，直到你归回了，那是一次的恢复，回到信心的事实上，甚至不是回到那不是一些你所想象的东西，或一个对信条的宣告，那不是借着人的某种的手段，而是借着认识基督自己，是认识他，甚至不是认识这道，如果认识他就必认识这道，因为他就是道，这样你就必能回到那个实际中，神要借着他的百姓彰显出了自己，教会需要把他自己彰显给会众，更多的人数，更大量的人群，更富有的会众等等，像那样穿着更好，把我们卷入目前这种混乱的，正是这种东西，如果我们都身穿麻衣来会更好，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去到别人的家里，要看看我们能不能有东西吃，那会更好一些。我宁愿看到教会处在那种的光景中而被圣灵充满，也好过看到修饰整齐，穿着华美，有大东西，却在灵里是死的。神开了一条路，我们却拒绝的，神为我们预备了回去的路，我们却不从那条路回去。亚哈谢做了同样的事，他像我们今天许多人一样，他非常的顽固，虽然他知道以利亚就在外面的旷野，但他就是不愿去找他，他知道天上有一位神，但他想用最受人欢迎的方式去做，去到那儿所有的百姓借着他们的女先知这亚哈的妻子耶洗别，他是个异教徒，他们要上去一个轮求问那些的偶像，那看他会不会好转，因为他是王，那如果他能够降低自己，使自己不受百姓的欢迎就好了。问题就在这儿，这正是今天我们女人的问题，那正是这个原因，那人们一谈起基督教就会说，哇，我属于某某教会，那跟基督信仰没有半点关系，那我可能属于某个组织，但那并不意味着你是个基督徒了。基督信仰不是借着加入某个东西而构成的，基督信仰是由一个家庭组成的，重生进入这个家庭，你借着重生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最流行的说法就是，我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的信徒或别的什么，我是那个，而不是说我是由神的灵重生的，圣灵临到我，我是基督里新造的人，这才是对的路。但那王要受人欢迎，这是今天人们所接受的方式，他们可能在全国举办复兴会，那打出标语说，那几年里要多100万， 或增加他们的会员和有学位的人等等，无论是什么，那就从未从未，你一直都在越走越远。归回的路，神有归回的路，我向你们讲解那条归回的路。那你必须从神预备你归回的那条路回去。那让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王，他不愿意那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很顽固，他就是不愿，那他就是想要跟其他人一样，那他有自己的路，那他想要那样，那他想回到那条受人欢迎的路上去，他不要接受神为他预备的那条路，所以他根本就不理睬那个先知，那些先知所说的话，因为毫无疑问，那先知严严地告诉过他，悔改，与神和好，你不再适合当王了。哦，那真是让他在百姓面前颜面扫地。哦，行，他受不了那个。于是，那魔鬼在那里，那偶像可能会说：“哦，伟大的王，某某博士，你真是。”只要他在百姓中可能很受欢迎，有大的名声，哦，人们何等的喜欢各种各样的赞美，所以他想要是他能得到那个呢，只要他在百姓中就会很显耀，在百姓面前他就是个很有修养的人。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我话语间的意思。所以他想，那这样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大人物，他不愿下去找那个能告诉他真理的人，他确实认为那人是在愚弄的。于是他差仆人去，他说上去求问一个伦的神巴利西卜，问我得了这个病能好不能好。主神晓得个人的心，他知道你的意图。他说你无法在神面前隐藏任何东西。是的，先生。神说起来到路上去迎着他，问他说他为何行这样的事儿？其以色列中没有什么？其因他没有先知吗？其因这些的事儿不存在吗？他既是以色列人，为何还去那里行一件这样的事呢？我在想，为什么男人女人们试图要把人们组织到宗派的团契中，而不是把他们带回到起初的根基上？神知道这事儿，但那是最受人欢迎的方式。我属于某某教会，我是从某某组织来的某某博士啊，我是普渡毕业的，我有这样那样的学问啊，我拿了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学位，对神来说那毫无意义，什么也不是。伊利亚可能没有拿到文学博士或博士或哲学博士学位，坦白地说我们对他的事儿一无所知，他只是突然出现又同样突然地消失了，我们不知道他爸爸他妈妈是谁，对他的事儿一无所知。但神认识他，神找到了一个他可以使用的人，他找到了一个不害怕的人，不管整个的国家是否反对的，他依然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神呢差给我们另外一个了，没错，差给我们一个不害怕的人，某个不必得到人的尊荣和表扬的人，某个只仰望神、相信神并说出真理的人，那人必这么做。神必印证的真理就是真理。告诉我，什么人能在他祷告的日子里叫天闭塞不下雨？一个轮的神能做到吗？一个轮的神能做到伊利亚所做的事吗？肯定不能。这显明有一位活的神与伊利亚同在，但这个王如此自命不凡，炫耀自己，他根本不愿意降卑自己来辅救这样一件事儿。但伊利亚他束起腰带，他去到那儿，站在路上，他这个外表看上去毛茸茸的人站在那儿，他没有穿牧师服啊等等，他的脸上都是毛茸茸的，那也许他秃顶了，被太阳晒黑了，那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如果他是来讨饭的，你可能都会从家门口把他赶走的。他上去那儿就那样站在路上，圣经说的全身都是毛发，有一块羊皮裹在身上，他根本不像个牧师服。他拿不出任何的证书来说明他是从哪个团契来的，但是弟兄，他的心底里边有那个证书，他与神有团契，因为他拥有主如此说，那才是归回的路。他拥有主如此说，外表没有什么可看的，但在那受过灵训的身体里有一个神居住的跳动的心。 他站在路上双手交叉着，站在他们来的路上注视他们上来。当他们上来时，也许他挡住了道路，站在那儿，他说回去，转回去，问他他为何做一件这样的事呢？且以色列中没有什么，且没有先知可以求问这些事吗？因为行了这事，告诉他主如此说，他必不能从他床上下来。哦天，不管任何人怎么对待这事的，神必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神会这么做的，神会以他自己的方式去做，我根本不可能阻止的，我们甚至都不可能妨碍到他，就是这样，他无论如何都会去做的。他会有一个教会，我不在乎谁说的不会有一个教会，有多少不信者兴起，神都会得到一个无皱纹无瑕疵的教会，必定会在那里，他已经说了他会的，那让我们努力成为其中的一员，就是这样。神可能差遣传道人去走遍全国讲道，可能每个人都拒绝了他们，把他们投入监牢赶出城外，他照样还是会拥有那个教会的。正如古时的约翰所说的，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神仍旧是神，他做得到。神拣选了保罗，而教会在决定中做了一件的错事，拣选了马提亚。但保罗那个鹰钩鼻坏脾气的小犹太人就说，我要给你们看我要用他做什么，就是他成了所有使徒中最伟大的一个，因为那是神的工作所做成的。那我们发现这位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说话，那打发那人回去，王说那挡住你的人是什么样的，他说那样子很古怪，他全身都是毛发，腰间围着一块皮子，王说那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他知道他的寿数到了，他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当那个以利亚回来说，告诉他主如此说，他必不能从那床上下来。哦，那就解决了。人们今天发疑问，这就像一个病人躺在医生的台阶上，那医生给病人开了治病的药，那病人却拒绝吃药来治疗他的疾病，那他可能很快就能够得医治了，但最终他还是坐在医生的台阶上死了，这是因为他拒绝了治疗。在教会里也是这样，那他们坐在教堂的长凳上，却作为罪人和不信者而死去了。这不是因为没有治疗的方法，激烈的乳香在那儿，但是那是由于人们自己的顽固的意志，圣灵很丰盛，但人们不想要他。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但如果医生来了，病人却不接受了，医生呢会怎么样呢？医生还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们需要一位医生，病人需要吃那医生开的药，因为这是个患病的世界，一个患病的教会正处在一个患病的时代，没错。所以如果那病人死在医生的台阶上，如果医生证实了他在那里有治病的药能医好病人，那么你就不能够责备医生。那病人坐在台阶上说，那我不要去那里，里边有药方，那你得了某种的病症，医生那里有个药柜，里面满了能杀死那病症的药，把病症杀死的是一种有毒的药。那这里有另外一些的人，他们得了一治，看看他们，他们得了那种的病症，但他们不再有了，医生有各种的药。你去坐在台阶上说，哦，我就走到这里，如果他想要我得一治，他会出来这里医治我的。哦，不是那样，不，你会死在那些的台阶上。但这不是医生的过错，也不是因为缺乏药，是因为人们自己顽固的意志不愿意吃那药。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有丰富的经文，我们有能够纠正教会的东西，我们有东西能把你送回到50年前的状况，但你必须得想要接受它，你必须想要得着健康， 要从这些的病症，这些属灵的病症中得到医治，那你必须要接受的。那这是一件危险的事。现在我们国家有那种的纳粹克氏疫苗，那他们要求每个人老少都要打，那为要预防得上这种可怕的小儿麻痹症，那每个人几千人都去打了疫苗。那他们是怎么做的？你瞧，那你发现在吃医生给出的药物时，那你知道它在一些人身上起作用，但在另一些人身上不起作用。因为你知道那每个人的被造都是不同的。那我们有青霉素，那我口袋里带着一张卡，那万一我出了事故，医生绝不可以给我打青霉素，那会杀死我的。所以他会害死某人，但却会帮助其他的人，因为这种的血清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起作用。那你想为他们发现这种血清的方法？那他们是这么做的，他们先阅读书籍，那让化学家去取一些的细菌来，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有不同的毒素，那直到他们搞出一个配方，那这个东西不会杀死病人，只会杀死病菌。他们就是这么做的。那然后他们把这些都放在一起，然后他们去弄一只的天竺鼠来，那用一根的长针把东西注射到天竺鼠的身上，那把它注射的全身都是，然后如果天竺鼠能活下来，他们就会注射到你身上，看你能不能活下来。那没问题，那他们这么做是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他们借这种的方式看怎么应用在人的身上。那你发现不是每个人都被造得像天竺鼠那样的，所以这不是对所有人都起作用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神的接种疫苗对每个人都起作用，它对每个人都起作用，它会帮助到所有接受的人。神问这个问题，基列岂没有乳香吗？那里岂没有医生吗？那如果有，为什么我的民没有得到医治呢？为什么我的民的病和软弱没有得着医治呢？那我的民就是教会，就是犹太正统教会。那神在直接对我们说话，我民的病没有得着医治，岂因我们没有医生吗？或没有，那他岂没有药，没有乳香或没有医生医治吗？那今天的医学告诉我们对这些事儿我表示极大的敬意。那如果我们得了这些不同的病却没有接种疫苗，那将是一件危险的事。那如果你没有接种就可能会丧命，我们就生活在充满罪恶和疾病的时代。我们的疾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因为罪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多。疾病就是从那里来的，病是罪的结果。在没有疾病之前我们没有罪，那罪跟着病而来我的意思是说病跟着罪而来，对不起，先是有罪，然后罪的结果就带来了病。因此那罪增多了，病也增多了。我们有了最出色的医生，我们有了比以前更好的药，我们有了比以前更多的医院，我们有了比以前更训练有素的人员，但我们也有了比以前更多的病。为什么？我们有了比以前更多的罪。我们有了更多的人，当人开始生养众多时，罪和强暴的事就进了。这些大城市不像住在这乡下，住在有城墙防护的城里边。那正如我们昨晚讲过的，你在这些有城墙防护的城里边总能够找到罪。我们在另一种有城墙防护的属灵的城市里也总是看到它里面掺杂着罪恶。那我们发现医生告诉我们头号杀手是心脏病。那我不是不同意医生，因为我不是医生，但我要说一件事，头号杀手不是心脏病，头号杀手是罪的问题，罪才是头号杀手，不是心脏病。那今天很多人说你知道，伯纳弟兄，你把这些事儿说得太严重了，我们每天都会犯一点罪，我必定会犯的。有人说，你知道，伯纳弟兄，我听见谴责抽烟，那我确实相信人不应该抽烟，我相信圣洁清洁整个的灵魂体都这样。他说我就是必须要抽烟，我就是必须得抽一点，我就是必须得这么做。我听到很多人说 啊，我必须得喝点社交酒才能够保住工作。我们听到一些女的说，那我就是要剪掉头发，穿新潮的衣服，以保持我在教会中的社会地位。如果我不这么样，那些的女的就会说我看上去太老了。请原谅，我想说一件事，那是五旬节派的娼妓制度。没错，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试过接种疫苗，他们没有试过神在对付罪恶等那些事上所用的血清。没错，那我告诉你们这归回的路，如果你要回去，你就必须接受接种疫苗，你必须接受神的乳香、神的血清。神有这东西，他的罪有双重的医治，借耶稣基督的宝血，神自己的儿子带着圣灵的洗来洗净你的罪，充满你，使你来服侍他。这就是我们回去的路，必须要通过这些的要素。你不需要做那些事儿，你不需要那样做，你那样做只是因为。那不久前有个传道人对我说，他说，布拉弟兄，我真的相信你传讲的圣灵的启示真理，我真的相信这点。他说，我的教会教导圣灵的启，但我们相信我们信的时候就得到了圣灵。就在我们信的那一刻，亚伯拉罕信神，他就被算为义。我说那是真的，但后来神给了他割礼的印记作为对的信心的确认。我说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圣灵，是因为神还没有确认你的信心。没错，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如果我那么做，那么伯纳弟兄，如果我那么做就会被赶出教会的。我说那又怎么了，我也是。他说，我说我不能那样做。我说你为什么不能那么做呢？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能那样做。他说那我就不能够去任何地方聚会了。我说胡扯，如果神呼召你传福音，他就会给你地方去传的，他总会有一些人愿意听你传讲的，肯定的，必定会有人愿意来听的，就站在街角那里传讲。他说他们就会把我投入监牢了。我说那你就对囚犯来传讲，肯定的，有人。那保罗那样做过，他们都得救了。是的，先生，你说你不得不那样做，不过你不必那样做。他们那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试过这个接种疫苗，他们还没有接受那个解毒药，那个东西能够治好的病，能治好你的惧怕，那个东西能使你穿着举止像个女士，那个东西能使你活得像个基督徒。只要你接受那个接种疫苗，这东西就会使你被神所充满，以致你能站起来做见证，把房顶上的瓦片都震掉了。但你必须得接种，但你必须得接受那个解毒药。那你得病了，所以唯一要做的就是吃下那个解毒药，把病除掉。这就是得回正常基督徒健康的方法。教会病了，他很瘦弱，得了贫血症，他得了恶症，没有一种属世的方法能够治好的，教育做不到，我们试过了，宗派做不到，我们试过了，你只会使得更糟糕的。只有一条归回的路，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接种疫苗，归回到基督，归回到圣灵，再次归回到永生，那是我们可以回去的路。人们说我必须得这么做才能够保持我的标准跟众人一样，你不必那么做，这显出你的浅薄，显出你的胆怯。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传道人，在基督的原则上妥协，就因为有一帮的主教控制的，对他说你必须得那样做，否则我们就不让你来团契。你是一个懦夫，站稳在那里，说出真理，不管代价有多大。你看斯蒂凡那天早上，那我们这位圣灵充满的弟兄站在犹太公会的面前，使行传七章，他说你们住在犹大地的以色列人呢，等等，我们的祖先从美索不达米亚出来的时候，那等等，他开始对他们讲，然后他开始激动了起来，圣灵临到了他，他说话时人都在发光，他的面貌发光，好像天使。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远未受割礼的人，你们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 他知道自己站在那里，他知道自己的位置，他的面貌可能不像这上面的灯那么闪亮，但因为天使知道他在做什么。天使就是使者，从神那里受了使命，他不必低三下四，他完全知道那些像五十万只狼一样嚎叫的神职人员谴责这个人所做的和他所传讲的道。但斯蒂凡站在那里说，你们这心悦而未受割礼的人，你们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他正在告诉他们归回到那位开了红海的神那里，告诉他们归回到那位降灾在埃及地的神那里，但他们不愿接受那归回的路，所以就用着石头打死了那使者，如法那样把他除掉，他依然留在那里。一个见证人很快也成为了其中的一个，即保罗。没错，是的，他们没有试过那解毒药。你知道他们那样做的原因吗？他们害怕那个新生。我是指真正的新生。哦，每个人说，哦，肯定的，我相信你必须重生。是的，先生，是的。但一旦到了真正的重生时，他们相信新生是借着握手那一大堆的信条之类的东西，他们称那个是新生，那不是新生命。他们害怕新生命。听着，任何的出生都是一团糟的，不管是在猪圈里或在什么的地方，任何的出生都是一团糟的。新生命也是这样，在我身里做一些你从未想过要做的事，但那个带来的生命，在你能得到生命之前，你必须要先死去。在一粒种子能繁殖自己之前必须死去，为了不但要死去还得要烂掉，为了从种子里得到新生命，种子本身必须得死去且烂掉。每个罪人也是这样，每个人不管他受的教育多高，多么文质彬彬，在教会里得了多少的学位等等，有多少这些的东西，在多少学院里受过教育，他都必须要对着自己的理论死去。他必须对自己死去，他必须要对每样东西死去，才能借着圣灵重生。新生命会使得哭，哇哇大哭，说方言，跳上跳下，举止像个疯子，但他得到了新生命。要这个才行，他必须得到新生命。他们害怕新生，新生命是一团糟的啊！他们叫什么都是新生。哦，肯定了，我相信重生。他们说他们重生了，却否认这道，说他们得到了圣灵，拿起那些清楚的教导了圣经的经文，明白经文是怎么说的。然而他们又说，哦，那是给另外一个时代的。难道你里面的圣灵会见证说那是个另外一个时代的吗？他亲口说，这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以及那些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他不能够说谎。如果你里面的灵否认的是真理，那么那就不是圣灵，因为是圣灵写下了这道。阿们。据我所知，这已经再确凿不过了。需要死才能得着生命，你必须对自己的想法死去，必须对自己的神学死去，必须对你的自我死去，对你自己那种人的方式死去。你必须得到新生命，成为新造的人，新造之物。你能成为那样之前，你无法同时是两个，必须对一个死去，才能从另一个当中生出来。它带来一团糟，它会导致一团糟，但你得到了新生命，这有什么不同呢？你必须得那么做。你知道曾有一个时候，我们甚至不能给人接种来预防伤寒。那我看到我的一个朋友，一位护士，我讲这一点的时候，那他正坐在这里看着我。没错，那到期前面，曾有一个时候，人们还没有预防伤寒的疫苗，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这病死去了。曾经有一个时候，人们还没有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成千上万的小孩死去了。那现在没有借口了，我们有了接种疫苗。没错，好的。那曾有一个时候，这种解毒药或乳香，我们叫的是神的解毒药，那时它还不完全，因为它被称为它是借着山羊绵羊和公牛等等的血来的，那实际上它无法除掉罪，只是遮盖罪，人必须每年去承认罪等等。那曾经有一个时候是那样，是的。但如今礼拜的人一次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什么是罪？不信。不信什么？不信道。肯定是的。如果你说你信神却否认他的道，那你就是不信他。如果你说我相信不了那句，又说哦，但他是错的，他是，瞧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不能那么做， 我会知道你是错的，因为你不信我。如果你说你信神却否认他的道，那么你就不信神，因为神就是他的道，你根本不可能那么做。你必须接受了道，那就是归回的路，借着道这条路回去，这道就是神。那我们发现，我们看到有一个时候，那个接种疫苗不是太好，人的良心里一直觉得有罪，他必须年复一年的去献祭。但如今希伯来书里告诉我们，礼拜的人一旦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换句话说就是不再有犯罪的欲望，整个的东西都离他而去了。那不再，你不必每天都犯罪了，你不必做这些事儿了。你那样做是因为你有意要做，你有意要做是因为你从未对自己死去。哦，弟兄，我知道那会刺痛你，但那是好的。你若对自己死了，你就成了新造的人，那么这些事儿就没有了。如果你没得到，却试图装得好像你得到了，这就像那天我所说的，就像一只黑鸟试图把一些的孔雀羽毛插在自己的翅膀上。说你瞧，我是一只孔雀，它不是，那是它插在自己身上的东西，这必须是从里向外长出来的才行。这就是圣灵的方式，它不是你抹上去的东西或这类的东西，它是一个新生命，你必须重生，圣灵的这些的德行就会临到，从里面长出来。当世界和罪剪头发和涂什么粉冒出来，反对神的道，就表明了圣灵不在那儿。这是一个直接的证据。所以你要怎么叫他呢？五旬节派的卖淫，绝对没错，在天上的神面前犯了属灵的淫乱，多么的丢脸，多么的耻辱，哦，真是太可怕了。是的，那我们知道，当人们那医生想找了一种血清给他的病人注射疫苗预防得病，他先是在一只的天竺鼠身上做实验，看他有没有效，但神没有那么做，他从未拿一只天竺鼠来试验，他把它用在了自己的身上。一个想要试验血清的好医生，如果他不知道那会杀死人还是会医治人，在他把它用在别人身上之前，他应该先把它用在自己身上看会怎么样。神为了接受这血清，必须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一位至亲救赎主。阿们。神必须成为人，这样他就能够接受这血清。他在约旦河里受了接种疫苗，阿们。当时他走向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之后，那接种疫苗就降了下来，那解毒药好像鸽子从天降下，说这是我的爱子，我血液住在他里面。他被接种了疫苗，那接种疫苗一降下来，试炼马上就临到每个人。当你一旦领受了圣灵，接种了疫苗后，地狱的每个魔鬼就会转过来攻击你，有时候甚至你自己的家人也会拒绝你，你丈夫、你妻子、你牧师，你会被赶出教会，被人嘲讽、讥笑，这是试炼。阿们。神成了肉身，我们中了一个，使他可以被接种疫苗，受罪的试探，因为他是由女人所生，他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试探，就像我们一样。如果神只是在灵的状态，他就做不到这点，他必须要成为肉身才能够受试探，接种疫苗，接受这解毒药，他要证明他的解毒药是有效的。阿们。所以约翰被他施洗的那天，他服下了那从天降下的解毒药，这解毒药充满了他，接着试炼就来了。在每个被人戏弄的试炼中，这疫苗经受住了考验。当撒旦要把这世界的列国给他，把这世界以及天下的万国都给他时，那疫苗经受住了考验，他纹丝不动。这世界看着的，教会看着的，批评者看着的，魔鬼在他身上用尽了一切的试炼，但这疫苗仍然经受住了考验。阿们。当他站在那帮受过教育的祭司面前时，他说：“你们哪一个能指证我有罪呢？”阿们。那个接种疫苗在那里持守住了，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我父的事，那么就信这些的事。他们说你是一个人，却使自己成为神。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他又说这些事见证了我，他们是指着我说的，我所做的事，我做的事所发出的声音比我嘴巴所说的还要大。绝对没错，你的生活证明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借着你谈话的方式，或者穿着的方式，或者所表现的方式来证明你是什么样的人，但借着你的生活就可以知道，那会显出你的本相。 外在的东西表达了内在的东西。这一代空洞、浅薄、玩牌、抽烟的人，还称自己是基督徒。剪头发的女人，跳舞的，看电视上瘾，说下流笑话的人，还称自己是基督徒。你需要接种疫苗，需要再回到五旬节。是的，我们的需要太大了。在耶稣受的人所能受的各种试探时，这个吃守住了。每个曾临到人身上的试探都落在了他身上，但那个接种疫苗经受住了考验。如果你要知道他能不能经受考验，这东西是对还是错，只要仰望他，他是你的榜样。他在耶稣身上经受住了考验，他在每次的试炼中都经受住了考验。当耶稣站在那儿，能够辨明人心的意念，他们叫的是别西卜什，这疫苗在他身上经受住了考验，那阻止不了他，他还是一样继续向前。他知道人心的意念，当时他看过去便告诉井边的那个妇人，他有五个丈夫，告诉了彼得的叫声名字等等。他们说那人是算命的，那他没有说叫我可能错了，那可能这药吃守住了。为什么？他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天晚上我问我的会众，当时我们正在传讲约翰福音第三章，我说我要让你们仔细思想这点，直到下次聚会。耶稣站在那说，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需要接种疫苗才能明白。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是耶稣正站在那里对尼哥底母说话。教会这么兴奋一阵儿，然后对他不理不睬几个小时，最后那么干脆就离开了。我说这证明他是神，这是无所不在的，绝对没错，肯定的。他接种了疫苗，不是我行的这些事儿，是我的接种疫苗行的。我父住在我里面，是他行那些的事儿。我所行的事儿，约翰福音十二章四节，我所行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信。阿们。宗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今天人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谴责了，说这是出于魔鬼的。他们还没有接种疫苗，他不知道的血清是什么。这就是原因，这是不信，不信就是罪。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就是导致这件事的东西。他持守住了，他们去拿一块布蒙住了他的脸。那一个有能力做那些事的人。那就是我们五旬节运动遇到的麻烦。那先听我说，我要说一件事，不是要伤害，而是要医治。如果有人来到你这里，他有一种骗人的招数，能回答你的每个问题，那不要去理他。如果他说美国人能告诉你每个梦的讲解，能医治每个疾病，能做所有的这些事，他这个人用我能做这一切事的某个东西，那是违背道的。说他有这一切事的答案，那是违背道的。你要留意那种东西，今天就是这样的日子。这些人极其的热情，凭着肉身上的情感就去了，解释一些的东西，然而根本不是解释。我对此感到太恶心了，在全国各地都听到了这种的事儿。我不是要伤害某人的感情，但今晚是我传讲归回之路的晚上。如何归回而得到医治，绝对没错。如果一个先知说预言，他所说的没有应验，就不要信他，没错。但如果应验了，就要信他，因为是我在说话，这是主说的。耶稣站在那里，这是多么好的榜样。保罗是何等的一个榜样，在那里他有能力使一个人眼瞎，医治病人，是瘸腿的得医治，行这一切的事儿。后来你能够想象吗？在他事工的后期，他就站在那里让那个铜匠破坏他的聚会，把他赶出了那个地区。我猜想有些批评说保罗没有能力使人眼瞎了，不，他没有什么骗人的招数，他拥有圣灵，他只顾念神的事。我猜想后来他把生病的朋友托了腓摩留在那里，让他生病而留在了一个地方。我猜想保罗失去了医治的能力了。那还有他身边总是带着个医生，他是一个神医，却带着一个路加医生在一起。神就要加冕保罗的事工了，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想为他像斯蒂凡所做的而受苦，这是他的愿望。你不知道圣灵对他说， 告诉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吧。他知道他要上去为耶稣而死，那是他心中的愿望，为耶稣而死。你看耶稣他能够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行这一切的事儿，说预言，告诉人们知道人心的意念，却坐在比拉多的院子里，让人拿块破布像那样蒙住了他的眼睛。一个罗马兵丁，一帮喝醉了酒的人，还吐口水在他脸上，拔他的胡子，用苇子打他的头，然后把苇子相互传递，说告诉我们，不拿掉，说现在告诉我们你是先知，告诉我们谁打你，我们就信你。从没有开口，肯定的，他没有什么骗人的招数，那是神从十字架上把你的手拔出来，我们就信你。老实说，我们是祭司，我们是神的仆人，如果你能证明这点，从十字架上下来，瞧，我们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了，是我们的王了，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你了。他从未开口说过一个字儿。为什么那帮假冒为善的在底下唱那首的歌，那是大卫里面的同一个圣灵在以前所呼喊出来的，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诗篇22篇，他们为我的礼仪念旧等等，他们唱着大卫在那里借着圣灵在800年前呼喊出来的同一首歌，说的是同样的话，而他正在这里呻吟，他们却不知道。今天这些所谓的神学家以及各个的宗派读到过去五旬运动的这些的事儿，看到同样的事儿运行，然后却叫人是圣管轮，何等的耻辱。然后我们五旬接派的信徒还称自己是伟大的基督徒教会，我很怀疑这一点。注意，作为组织我们不可能成为五旬节，作为个人我们才能够成为五旬节，我们只能是那样，因为那是一种经历。那当时他们试图要逼着耶稣告诉他们点什么，撒旦试图要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你知道你有能力，那就让这些的石头变成食物吧，你自己来吧，你40天没有吃的了，那这样我自己就会信你并悔改，不会理撒旦。那接种疫苗经受住了考验，他知道何时该说话何时不该说话，那正是今天的麻烦。有时候我们说了太多了，要知道何时说话和说什么话，知道神说话了才去说，你怎么可能那么做呢？否则的话，若神没有亲自对你说话，那你就是在说错误的话，你那么做等于是在亵渎。要确定那是神，让神直接对你说话，那么才说那是主此说。如果我出去说杰克莫尔告诉我这事那事，而他没有那么做，我就是在说谎。哦，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回到那接种疫苗上，回到五旬节的大能中，回到圣灵里。是的先生，我们一直在远离那个，越来越远，我们的信条教会宗派正在分裂会众，一直在驱赶他们，越赶越远。那接种疫苗持定了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经受住了考验，本来他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但那疫苗经受住了考验。比利信人说，每棵树上都坐满了天使，你不需要从十字架上下来，只要指头动一动，我们就可以扭转局面。但他说，我一向都行父所喜悦的事。什么？那接种疫苗经受住了考验，神的道和旨意在他身上。不管人是否派着他的后辈，叫的是年轻的加利利的拉比，还是叫的别西卜魔鬼算命的，无论是什么人对他说了各种的亵渎话，那接种的疫苗都经受住了考验。然后他们观察了，看他在十字架上有没有尖叫，收回他所说的一切，但那疫苗经受住了考验。没慢，一切都离弃了他，他的教会，他的百姓，甚至神也离弃了他，一切都离弃了他，但接种疫苗经受住了考验。岩石崩裂，天空乌黑，我的救主低头而死，裂开的幔子显明道路，天堂之路无穷日，那就是路，从那条路回去。这疫苗经受住了考验，不管什么临到或离去，它都一样经受住了考验。那接种疫苗经受住了考验，他们看起来死了不像一个懦夫，倒像一个王子，他从不畏缩，他像王子一样担当了，他知道要怎么做，因为他是借着圣灵接种了疫苗。在复活节的早上证明了这个疫苗，那接种疫苗经受住了考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说，你们毁坏这殿，我要在三日内再建起来。哈利路亚。他在做什么？引述神的道，就是神曾借着大卫他在地上的先祖所说的。他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他知道在72个小时内朽坏就进来了，所以他说，你们毁坏这殿，我要再把它建立起来。为什么？神的道说他必这么做。同一位圣灵岂不也说，这些神迹要随着信的人吗？我们怎么可能偏离开这点呢？如果你被接触了，你就会有。他对那妇人说，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 我所接种的疫苗你也能接种吗？我不能让你的儿子坐在我的左右，但你若能喝这杯这样做，那没问题，肯定的，这不是我所能赐的。但你们要是能喝我所喝的杯，接种我所受的同一个圣灵的洗，那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复活节时那些的门徒站在那儿，一群的妇女上了坟墓那里，那他们发现那玛利亚先去了，她正在哭，她很伤心，她听到人叫她的名字，在四下里看，她看到的是主，她没有死，她复活了。主说，去告诉我的门徒，我要在加利利见他们，我回来了，正如我所说的，那接种疫苗经受住了考验，我死了，正如圣经说的，我将要那样，我的魂下落阴间，正如圣经所说的那样，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复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证据证明了他，那接种疫苗经受了考验。阿们、哦、当那些的门徒看见那个，他们说，我们也要那个接种疫苗，我们想要那个。他说，你们上耶路撒冷，在那里等候，直到我赐下解毒药。你们要得永生，你们要行我所行的这些事儿，就是我为了复活而行的这些事儿。你们要得到像保守我一样而保守你的那个东西，你们要得到像我一样死去而让你们死去的那东西，你们要得到那是你们从坟墓里复活的那东西，我就会把它拆回来给你们，上学那里等候吧。那他从未说上学拿你的文学学士学位，他甚至从未说上去去学好你的 ABC， 他说等候，直到你们被接种了，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以后圣灵要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做我的医生。阿们，阿们。要等候，留在那里等候，不是去读四年的神学院，不是要做这些的事得到这些的学位，不是要在这里让那熏死人用的药水灌到你们里面。你不是一只天主鼠，你是儿子。等候，直到领受了能力，直到永生的接种疫苗临到了你的身上，我在末日叫你们复活。我既主力既有了一些的候选人，当我听到他后，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员。那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我，我都想要那个。我总说，如果这不是那个，那我要持守这个，直到那个来到。是的，那就是我所需要的那个接种疫苗。他们上去那里等了十天，哦，那忽然那接种疫苗从天降下，好像一阵大风充满了他们每一个人，给120个人接种了疫苗。哦，那是多美妙的时刻，那是归回的路。哦，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有火烧落在他们身上，那是神，那随着以色列人的伟大火柱，是神，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一位，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在三个职分里，称为父子圣灵，父神在火柱中，子神在他自己的儿子中，圣灵神在你里面，一直是同一位神，降杯下来开出一条路，使他可以进入人的内心。是的，在那儿他们看见了这事的证据，耶稣的应许，在那儿他们看见了火柱分开自己降在他们中间，那火舌分叉的火舌落在个人身上，就是那伴随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同一个火柱，在那儿神分开自己进到了他的教会中，就像男人和女人成为那一样，就像男人女人成为一一样，神和他的教会也成为了一，这一个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那就是接种疫苗，那就是主所用的接种疫苗，那就是他所受的接种疫苗。不是我行这些事，是住在我里面的父，是他行这些事。看见这些异象的不是我，是我的父。我什么也不能做，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那就是脱离不信的接种疫苗，它使你锚在基督的确实的信心上，使你被锚定了。那在那里你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无人能说服你脱离出去，无人能把它从你里面解释掉，你独自与神站在那神圣的沙地上，你知道你重生了，你整个的生命都被改变，成了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地里再多的魔鬼也无法从你那里把它夺去，你是新造的人，新的受造物，你被神的大能接种了，神圣灵的解毒药已经向你求爱。阿们。那你知道它是谷中的百合花，鸦片来自百合花，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哦吼，他就是这样的。当那些求幻觉的人一拿了鸦片，他们就以为拿到好东西了。我们真应该得到一次这个接种疫苗，一次得到就永远得到了。那不是一种幻觉，而是从天上来的实际。他借着圣灵的血包在你的魂里，他是你睡过去的，不是沉睡，而是对世界上的事死了，就要在基督里活着。基督永永远远活着，他为你行了一件事，除了你自己，人对的一无所知。你是那个得到血清的人，你是那个被接种了的人，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感觉到的，你知道的，你看起来对你所行的，他对你行了事，你被烙上了印。阿们。你知道你属于谁的。我们过去常常给牛打烙印，有一次一个女的骑着马出来，她说你那样做不感到害羞吗？可怜的小东西在身上打烙印。我说这会让她稍微疼一点，但她知道她属于谁了。阿们。正是这种的方法，神使你稍微疼一点，但之后你就知道你属于哪里了。当神倾倒出他的接种疫苗，把圣灵的烙铁放在那二女人身上时，就把那人从老我变成了新的我。他知道他属于哪个草场了。他不让任何的坏蛋带着他到处转了。他有一个家，他有一个草场，他有一个他所属的地方。圣灵是那位引导者，是那位引导他去到可安歇的水边，赐给他永生的神。当他们看见这些人失去了傲慢，他们开始在灵里跳舞，他们开始说方言，枝杈状的火舌从他们口里飞出来，他们都从这里出去，一帮加利利人说着普天下的各种的语言，他们不知道这都是怎么回事，那些神学博士实在很惊讶，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都被接种了。你知道他们开始问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问题就开始提出来，在激烈还留下乳香了吗？那里还有医生吗？他们有一位医生，他们有一位大的医生，他们有一位地上的医生，叫他叫什么名字吗？西门彼得医生。他找来了一个小肥皂箱子，站在上面就开始向他们传讲。他们说我们都是那个的候选人，我们俩怎么做才能够得救，你们要这个吗弟兄们？他们说是的。我要从圣经里告诉你们这是从哪来的，每个好医生都会回到他的处方上。要回去，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们说彼得，西门彼得医生，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呢？他说我要给你们开个处方，这将不是那种会改变的处方，这是一种永远的处方。但是你们更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就是那处方。弟兄，只要去实行出来，在基列有丰富的乳香，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医生，没错。那你知道吗？如果一个医生开好了处方，有个冒牌的药剂师拿到处方所放的解毒剂或者太多或者不够，就会把你的病人杀死的。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这处方，这永远的处方，已经在五旬节那日开出来了。太多的冒牌药剂师自称是医生，把一些别的东西放进去就杀死了教会，最后得到了一帮剪头发穿短裤的女人。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女儿剪头发，我们的男儿搞宗派等等，却没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他们没有逐字逐句的照处方去实行。你要知道那条归回的路吗？这就是，那是彼得说的。彼得医生，他是那位给出接种疫苗的人，基督在自己身上试过了，是有效的，彼得得到了，也是有效的，我得到了，也实在是很有效，那就是处方，不要试图就篡改他，不要在上面加什么。如果你加太多的毒气，你会杀死病人的，绝对是这样的。医生知道如何平衡那个处方，没错。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那个处方如何给出的，注意你把它写在这儿，就在使徒行传里，只要这儿去做，绝对没错。不是去跟传道人握手滴几滴水在身上或其他别的什么方法，主在这里开出了处方，你只要逐字逐句的去实行，就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绝对没错。因为他从未在天主主身上实验，他是在自己身上实验，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每个从神的灵生的神的儿子 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处分一定会起作用的。阿们。我不是癫狂，我是被接种了。阿们。有东西正在这下面运行，我知道那是正确的，我试过了，我知道这是真理。他们所得的同样的结果，这些神迹要随着信的人，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你们要有基督的心为心。如果你有那时同样的心思，带着那时同样的能力，那他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如果你把那里所有的毒素的除掉，所有的伤害，那有人说他说、哦、我不敢告诉你，你这娘娘腔。神要的是真正的男人啊！我不想说哦，有人需要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他们需要接种疫苗，确定那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那如果你像如果你把太多的毒素放了进去，会杀死病人，没错。我们找到了一个真理，但不要用它粗暴鲁莽过分的去逼人，将你们一体论的地方就是在这点是犯错误的。现在我们要回到那条路上，我们要回去得医治。那么神召会的弟兄自己分裂了出来，每个都是你们就是在这儿犯的错误的。当你加增了一个真理时，就继续往前把它放到一边，神会看过这事的。若不是神呼召人，就没有人能到他那里去的。是的，弟兄，这归回的路就是与所有的弟兄团契。没错，接种预防仇恨的疫苗，预防苦毒的疫苗，预防世俗化的疫苗，回到圣灵大能的疫苗。这大能使耶稣从坟墓里复活，五旬节给教会点起了火，回到那接种疫苗上。这是处方，这流水是什么在拦阻你呢？圣灵就在这里充满在这教会中，到底出了什么事？某一天神会问为什么，肯定的。如果你把所有的处方都拿掉，害怕对你的教会说话，害怕你的宗派赶你出去，你在做什么呢？你倒不如给他们喝一杯水，它里边没有一点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照着自己的方式去行。没错，你需要那处方，那就是归回的路，这就是起初开始的样式，这是神开始他教会的样式。如果你偏离了那条路，你就偏离了路。当我们建立宗派，握手用滴血代替祭血，用握手代替圣灵，或放一块饼在嘴里边代替圣灵，你就偏离了正路。有个随军牧师曾经说，那一个人被机关枪打中了，那他说上尉你认识什么？那人说我曾经认识的。他说你什么时候认识神的？他说我想不起来了。他说你在哪里离开神的？你最好回到你离开神的那个地方就找到了。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的肺正被血充满，先生，你最好快快的安静想一下。于是他在那儿躺了一会儿，接着一个极大的平安浮现在他脸上。他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在哪里离开神了。他说在哪？他说就是从那里开始的。而现在我要躺下来睡了，我祈求主保守我的魂，如果我醒来之前死去了，我祈求主接受我的魂。他呼了最后一口气，肺部充血就死了。他做了什么？他在离开耶稣的地方找到了他，那正是教会找到耶稣的地方。你的宗派里永远找不到他，他不在那儿。你在某种教育计划里边永远找不到他，他不在那儿。你在圣灵洗里边必找到他，那是你能找到他的唯一的地方。阿们。这是真理，弟兄，这是归回的路，不要篡改那个处方，要接受的，相信的，要被圣灵充满，它是给每个世代的。行，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且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处方是给每个人的，它不是握手或别的。这处方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和所写出来的那样，神借着圣灵把它写在了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是让你们个人悔改，不只是说瞧悔改哦，那我就上去加入教会，那不是这个意思。瞧我要上去受洗那就可以了，不是的，先生，谁不能救你？要么悔改，要么灭亡。不是受洗得更新，我知道你们一些人是这么相信的，但你怎么能接受那点呢？不，先生，悔改，这处方说悔改要在先，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罪得赦。你悔改后，你就成了受圣灵洗的一个候选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且在远方的人，或你们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天主教五旬节派的信徒。到底出了什么事？到底怎么了？当神在大能和荣耀中降下来说话时，那时你就会知道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得到这些的信条等等，把这些的教条领注入进去，最后就偏离了正路。小子们，归回，这是那条归回的路，要接受这处方，他会除掉这罪的病症。这个不信，回到神那里来，全心的相信。让我们祷告。主啊，我相信你。今晚我与这教会一同来，主啊，我与这群我所见过的最诚心的会众一起来相信。主啊，我祈求愿他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凭着自己在说这些事，愿他们知道必须说出这些事是个负担，是令人伤心的。然而一个真实的医生必会忠实于他的处方。主啊，今晚愿这里充满每个人的心。如果这里有人只是受了约翰的洗，就像保罗所发现的那些人一样，愿他们认识到还有另一个洗，就是圣灵的洗。如果他们只是知道与传道人握手或接受一个信条，愿他们被你的圣灵充满，求你应允主，愿他们谦卑的来，有这样的荣幸再次回到阿苏萨街，一路回到五旬节，回到神的国和荣耀里。我把他们献在你的金坛面前，那里躺着我们的祭物耶稣基督。父啊，请接受我们。你是神，你过去一直是神，你永远都将是神，你的道不能废去。当时你站在地上，这里化身在你自己的儿子身上，是一座你所造的要住在其中的帐篷，那如何蒙住了人的眼睛？哦，木匠岂不是为自己造房屋居住吗？神这位伟大的建造者岂不是为自己建造房屋居住吗？哦，神呢，让他们看见不是房屋，而是住在房屋里面的那位建造房屋的。愿他们认识到这圣灵借着神所居住的那个房屋的受死埋葬复活，借着他自己所造之物那无玷污的血洁净了这条路，是神可以借着恩典住在我们这些罪人的心里。现在你借着你的教会，借着人这种器皿行你的事，这一直以来都是你行事的方式。神灵，愿今晚这里的男女们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又饥又渴，我们正处在禧年的时期。主啊，这星期我们庆祝你的伟大的恩典和圣洁的禧年。50年前在这个州你浇灌了你的教会。父神呢，这是禧年的时候，愿人们知道如何转回去，这就是他们第一次开始走的路，回到圣灵里，返回去拒绝那些被宗派所注入进去的教条，返回去从神的大能中得到医治。求你应允父，我们知道求你所应许的这些事相互效力是为了得益处，因为你在以色列中赐下了预表，正我们昨晚所讲的。现在愿耶稣基督的神，他是以马内利，愿他站在地上并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的，这位耶稣，愿这事成就。主，我们把这聚会这道交托给你，原谅我这些断断续续的话语。主，但我祈求愿你把这个沉入个人的内心，并产生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圣洁教会，再次回到五旬节。用耶稣的名，我把这个交托给你。阿们。你们信吗？我让你们集中精神一会儿。我让你们全心的来相信。圣经说主神已经应允了我们，信的人都得救了。那这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你看，当你真正相信时，这就是你能做的一切了。那么神必定，那当你真正相信了，那么神就会把圣灵倾倒在你身上，然后神会印证他的道。圣经说，那等一下，我相信在我这样做之前，那我相信要有一个祷告队列，是不是？好的，是的。那有多少人要回到五旬节请举起手？有多少人相信那个处方仍然是管用的？阿们，肯定是的，是圣灵的洗，不是教育，不是上学拿到你的哲学博士。然后尼格利姆来找主耶稣，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一个80岁的人当了一辈子的祭司， 却说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稣没有说那却要在学问上再好好研究研究，不，他没有说却要在你的组织里面寻求一个高位，不不，耶稣明白地告诉他，他绝对是在责备像他这样有才干的人，竟然不知道像你必须要重生这样的事儿。是的先生，今晚也是这样，瞧我们对他太轻率了，我们只是得到了某种感觉的东西，就说啊、哦、我重生了，然后就继续走了。你的生命证明了这个没有用，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是的先生，那你说哦，但我知道那个男人是个好人，我不管他多好，那跟重生一点关系也没有，你找不到比穆斯林更好的人来了，甜美啊等等，肯定不是的。哦不，有时候异教徒拜偶像的，他们甜美谦卑的不得了，那并不意味着什么。是的先生，这些神迹必随着信的人，这是那位至大的医生所说的，这是呢接种疫苗的结果，就是这样。是的先生，关键就在这儿。那至大的医生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他是这么说的吗？那是一个信徒的标志，我们却一个去做礼拜做十一奉献的好人为标志，那很好，那是好的，但那并不是耶稣所指的。这些神迹被随着信的人，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因为如果能从桃树里取出桃树的生命，把它注入到苹果树里，他就不会再结苹果而是结桃子，因为桃子的生命细胞在苹果树里，它必定会结桃子，绝对没错。那威廉姆斯弟兄正坐在我前面，他是我一个非常亲密友好的朋友。那他今早打电话给夏里特弟兄，那我就在电话上为他祷告。有一次我和夏里特弟兄站在一个橘子园里，那里有一棵树，那我想成树，那在这上面结了四五种不同的果子。我说约翰弟兄，那是一棵什么树？他说那是一棵橙树。我说但我看到有葡萄柚，有橘子，有柑橘，柠檬等各种不同的果子。他说哦，是的。我说怎么会这样？他说他们是嫁接的。哦，我说那真是奇妙不是吗？他说是，任何柑橘类的生命都能靠它生长。那很好，那我停住了，有东西让我停住了。我又看了一下，就像那天在芬兰，那个小男孩躺在那儿死了。我说马尔弟兄，那小家伙就是我在史蒂夫波特这里告诉过你们的，有个小男孩在某处要从死里复活。我说这就是他，他必须要活过来，死亡不能再拘禁他，神说了。我说死，给他松绑，他就活了。阿们，神绝不说谎，不不会。我说约翰弟兄，我明白了一些事儿。你瞧，我说那我要问你一件事儿，约翰弟兄，因为我要从这点上来得出一篇讲道。我说那明年所有这些柑橘类的果子，像柠檬、橘子、葡萄柚等全都落了，那都会长出橙子来吗？他说哦，不不不不，他说他们还会结出各自的种类的。他说那根柠檬枝上的会结柠檬，那根橘子枝子上的会结橘子。我说我还以为你说那是一棵橙树。他说是的。我说他不再结橙子了吗？他说不，但如果原来的树长出原本的枝子，他就会结橙子。这就是了，这就是了。这些宗派嫁接在上面，他们就还在结宗派的果子、会员等等。但如果那棵树长出原本的枝子，那么紧跟着将会又写出一本使徒行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为什么？从那原本葡萄树注入进来的生命长出一根枝子，它是五旬节的枝子，有五旬节的果效，因为基督的生命在那枝子里面，那枝子就行他所行的事。我没有说方言那次，但我肯定感到我想要得到。吼吼，圣灵在我的魂里大大的做见证，他随着道而做见证，证明这些事是真的。你们信吗？你们这里多少人祷告卡请举起手？好了，把手放下来。 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生病呢？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一些东西的请举手。好的，你们要相信我们的天父。我知道我正站在会众面前，会众很多人是新来的，感到你的灵现在降了下来。我已经说了你的道，读了你的处方，我告诉了人们那是归回的路。那尼哥底母认识到，那些犹太公会的人也知道，当时他们看见你成了肉身，他们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差来做师傅的，因为若没有神的同在，你所行的这些事无人能行。那同一群人借着神说他要行的事而认出了他，主也应许信他的人必做同样的事，他们却叫他别西卜，说他的教导是迷惑人的。时代并没有改变，父，我们正处在另一次的丰收中，但你持守住了，不信并不能够阻止你，你照样往前行，做父告诉你要做的事儿。你做了清楚的声明，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你能告诉拿但业，当菲利找到他时，他在哪棵树下，你能告诉西门他是约拿的儿子，你说出他的名字和他父亲的名字，你说出了井边那个妇人的事儿，那个有信心的瞎子停住了你，那个患血漏的小妇人摸了你的衣裳穗子，你的身体根本不可能感觉得到，但你停了下来，说出了他的病症，并说血漏止住了，让他在基督里的生命进入这群人里面。就一会儿说，使他们可以知道你仍旧是神。主，我已经把你的道告诉了他们，人们跟着就在说这个那个，还有各种小花招等等，但主啊，他见证了什么呢？见证了某处有一个真实的主神呢，让他今晚来到，让圣灵来说话，而不是人来说话，把信心赐给这个教会。主啊，我知道你不会只高牧我们中的一个人，你一定会高牧我们中的许多人，说作为你的教会一起高牧我们，让人们知道你是神，并且我也说出了真理。我站在你的道上，甚至经历了反对，但我竭力保持真实。这样说不是为我自己，主啊，不是为着这些听我讲道的会众，但我祈求，因为摊牌的时候快到了，我祈求愿你今晚来印证你的道，主啊，证明这是真理，那在基督里面的生命也住在他的教会和他的信徒中间。求你应允，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要大家都尽可能的保持敬畏的心。这里有多少人跟我是陌生人，请举起手。那我能够感觉得出来，像你们以前从未参加过这样的聚会。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你们相信这个吗？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你信这个吗？希伯来书13章8节。好的，那要知道是不是基督的唯一方式，不是靠着穿着，因为他的穿着就像普通人一样，如果他今晚在这儿，他可能会穿着像我们所穿的西装，也不是他的穿着，也不是因为他留胡子或不留胡子，现在在他里面的生命证明了他是什么。在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穿着都像的，但他们并不是他。没错，今天许多人也那么做，但这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必须是那个生命才行。那他们知道这是基督的方法，是因为他们必须根据圣经说基督会怎样来判断，对不对？那摩西告诉他们说基督会是什么样，他将是像他自己一样的先知，对不对？他们都在仰望他，因为神告诉过他们，你们当中若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对他说话。如果成就了，那就是真的；如果没有成就，那么就不要听他的。那这是很合乎逻辑的。那当耶稣起来， 当他开始进入他的事工时，西门走过来，彼得，耶稣告诉他，他名字叫西门，说出了他的名字叫西门，他父亲的名字叫约拿，对吗？那这就使得成了一个信徒。腓力去找到是拿单叶去找到在一棵树下的腓力，说来看我们找到水了。那腓力就跟他讲了所发生的事，那他有点被这个事儿给搅乱了。那当他去到了那儿，耶稣看着他就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他是个教师，他是个知道这些事的人。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就是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棵树下我就看见你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问题就解决了。行，那井边那个妇人，耶稣对他说话时，那许多人，那从整本圣经看，他们都知道当他来的时候，他将是神兼先知，那个是他的迹象，他过去是，如今还是。那你注意到我们发现，当这个妇人出来时，他说，妇人，请给我水喝。他想与他交谈，他说，一个犹太人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求这样的事，这不合规矩，我们彼此没有来往。耶稣说，你若知道与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向我要水喝了。他说，井那么深，你又没有东西可以打水等等。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这女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没错，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你住在一起的并不是你丈夫，你说的是实话。这女人说，先生，那当法利赛人看起来那么做，他们说他是算命的，是别西卜。但那个妓女，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会告诉我们这些事，那必是弥赛亚的迹象。我们知道他要来，他来了会告诉我们这些事。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马上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事都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那城里的人就信了妇人的话，并相信的记录，对不对？难怪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就不必信我。那我们并不需要很精明，不需要受教育，我们需要相信，我们需要谦卑自己，倒空自己，这样神才能借助我们彰显的自己，倒空你自己，别挡道，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现在你要相信神，你要信吗？那如果神，我们的父，是圣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就是圣灵，我们知道这点，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如果圣灵能进到你和我里面，显出基督所活的生命来，你在哪里还能有怀疑呢？我已经告诉了你们归回返回去的真理，你相信那个吗？如果耶稣那么做，那我不能说他会做。那记住，人们相信这种日子过去了，但主应许在末后的日子要有这事儿。我们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分，我们必须忠诚于这个职分。神他是道，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道今晚就在我们的肉身中，要彰显他自己，证明他是神，就在我们里面，要结出主的果子，肯定的。如果我告诉你们，那狄林杰的灵在我里面，那你就会想到我有很多的枪。如果我告诉你有某个艺术家的灵在我的里面，那你就会料想到我会画画。如果我告诉你基督的灵在我里面，那么就会做基督所做的事。这是主说的。那愿这点能够帮助你们来相信。那我告诉你们一件小事儿。那天我在基瓦尼斯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对这一些的医生讲道。我在一位著名医生那里做了体检，那我正要去海外，我做了一次体检，我是有目的去做的。那医生让我，那他给我的上下胃肠都做了检查，他测了心跳，量了血压等等。那感谢神，那很快，那当我喝下这种备餐，我浑身绷得很紧，他按住我的肚子，那他正在通过 X 光看，他说，巴拉弟兄，我是的先生，他说你的胃感觉正常，但没东西出来。我说没出来。我说应该出来吗？他说是的先生。他说，哦，我不明白。我说，我该怎么办？他说，想一些真正好吃的东西。那我说，为什么要我那么做呢？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说，一大块好吃多汁的牛排。我说，我还是想一盘炸松鼠肉和菜豆吧。他说，好吧，开始想吧。 那我改变了，开始想，他说他来了，我是什么导致这个的一程？他说你大脑上的一条小电线把话送到了你的胃里。我说这样吗？然后我说你还记得那条小电线吗？我说医生，是什么使你做梦？你做梦吗？他说做。我说你身上做梦的那部分是什么？他说是你的潜意识。我说一个正常的人有一个明意识，有一个潜意识，你必须去睡觉才能进入那个潜意识里。你刚才告诉我，那他说我发现一样东西不来，你再说我解释不来。他说那不是你的神经线，他说那是在你神经线里面的某种东西。我说是我的魂，他说是的，是的，是你成为你这个样子的。我说我问他意象的事，他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告诉他，我说一种意识在这里，另一种意识在这儿，为了进入这里的这个意识里，必须从这个意识里出来，让那个意识休眠，你的某部分去了某处，因为你能记得那些梦和很多年前在梦中去过的地方。他说没错。我说你瞧，那是正常的，但神在我们有些人身上这样设定，是我们的明意识与潜意识能合在一起，我不需要去睡觉，神就可以使用它去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儿，那是预言性的。他说：“布朗先生，我读过你的关于医治的书。”他说：“我的确赞同你的看法。我要告诉你，我们有一些的杂难异症，那我这里有一些病例是我可以绝对用科学来证明的。那如果附近有医生，那他能告诉你这点。”他说：“比如一个人得了恶性肿瘤，啊，或肿瘤。”溃疡或很糟糕的病，我们知道那会杀死他，我们就会告诉他那。他说如果他整个人被撕碎的，焦虑不安、气愤、难受等等，那病人很快就会死掉。但如果那个病人通常是个基督徒或什么的，他不在乎死，那只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件事，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他就不去管他，继续生活，我要活到我的时间到了。他说那种态度几乎总能够抑制病情。他说他会不断不断不断的活下去，直到最后生病死去。我说是的医生，那让我讲完我的故事。我说把一个测谎器放在你手臂上，站在那儿尽你所能的去说一个谎，就像真的一样，你还是会看到的指针指向反方向的。为什么？那是你神经线里边的震动，你不是被造来说谎的，你是被造来说实话的。谎言是一件如此可怕的事，以致干扰到了你的神经，你不是被造来发怒的，你被造是要安静的，在神面前就好像孩子，看到吗？你不该被搞得焦虑不安的，你应该有信心与神同行，明白吗？我说这就是了。我说那医生，那如果生活在明意识里的这个人接受那种反正他也得救了，即使死了有什么区别的态度，这样就能够长久的抑制病情，那么当他从明意识里出来回到潜意识时又会怎么样的？借着圣灵的血，他就会把病症一扫而光。那医生说这太奇妙了，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我说医生，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我说我们的教会不教导这个。他说布兰先生，那是真的。我说我们需要回到五旬节去。他说我是长老会的信徒，我妻子是长老会的。我说你只是加入了长老会的会所。他说可以这么说。我说医生，基督徒是重生的，你无法加入，你必须要重生。他说布兰先生，那是真理。眼泪开始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我很快就要给他施洗了。没错。什么？如果你的一个意识能控制那种焦虑不安的情绪，从而使你的身体运作的好起来，那当你让圣灵涌进来时又会怎么样呢？他会行基督应许要行的事，你就成了圣灵的一个器皿。当我出生时有一道光悬挂在那儿，你们这里有那张照片，那是真的。如果我死在这台上，科学却已经证明了它是真实的。就我来说，我是个人，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你们的弟兄，我凭自己什么也没有。但圣灵所预定的恩赐是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不是靠某个长老按手给的。神在教会里设立的，首先是使徒，然后是先知等等。神在那里设立这些，他们是神所预定的属神的恩赐。先知耶利米还没有生起来之前，神就说你还未在母腹里我就认识你，你还未出母腹我就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对不对？他与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是神做的，他仍然是神。现在你们要全心的相信，你们生病的或对神有需要的人，只要说主神呢，我听见了这信息使我震惊， 我听着人宣称你是神，你就在这群会众中间。如果他不是，他就是在告诉我错误的东西。若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为什么？他无论如何都在你们里面。当他在你们之间分开自己后，他又回来成为了一个单元。那你们必须成为这个单元的一部分，并且相信，然后这个单元的这部分才能够运行。如果主给我一个事工，他就会让一些人来相信的，否则就不需要给我一个事工了。没错，你们要全心的相信，看看神是否要行其事。那我不要你们有祷告卡的人，我要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因为我到时候会叫祷告卡。我要你们把这一点记在脑子里。那现在要存非常敬畏的心。基督，那基督能医治，因为他借着父告诉他的异象行医治。没错，他从未医治任何人或行一件的神迹，直到他先看见异象。多少人知道这点？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自己说的，他是神，他不可能说谎。但你看，医治的代价现在已经付了，那祭物已经献了，他仍然会借着预言宣告他自己，并显明他的迹象。但对于医治，你必须相信他。如果他今晚站在这里说，主啊，你医治我们，他会说，我已经做过了，你就不信吗？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明白这点吗？现在你们要信，看看他是不是仍然活着的。多大的挑战！我曾在印度的孟买对着50万人做出挑战，我曾在南非的德班对着25万人做出挑战，看到神临到了现场。30000个土著人在那一刻就扔掉了偶像，成了基督徒。完全赤裸的女人，基督一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抱着双臂离开了。然而今天五旬节派的教会里的女人们却把衣服剪短举直下，却还说他们得到了圣灵。有些，我爱你们，你们知道，但我是发热心。但我看到我的姐妹，神的女儿，那在外面看到我的弟兄如此的胆怯，不能不站在某种东西的背后，没有传讲神的道，而就知道那就是真理。看到我的姐妹举止就像街头的女人，而不像神的圣徒。看到一些男人害怕站起来宣告真理，害怕他的宗派会把他赶出去。神的一个儿子，他身上的血流的不对。一个真正的基督信仰会相信这道，持守住的，持守住那应许。那你们是陌生人。现在我私下一看，我认得坐在这里的威廉斯利兄。我看见摩尔姐妹，我想坐在边上的是波特利尔姐妹，我昨晚没有认出她来。我再试着看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这里这位弟兄，我想不起他的名字来，叫什么来着？哈里斯弟兄，我认识他。道奇弟兄和姐妹坐在这儿，他们是从北部和俄州的托莱多来的，大概就是这些人。我相信我看见克林斯弟兄，对不对？克林斯弟兄，一个为了公会的好小伙子，领受了圣灵，现在是我教会的一个执事。神祝福你们，克林斯弟兄，克林斯姐妹。圣灵现在来了，他变得很炫目。我希望能解释这点，无法解释神，你必须相信神。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圣经说，那边信就必得救。你说，主啊，我就像那个摸了夫子衣裳的妇人，我不想摸那个传道人，他只是一个人。那圣经说你现在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他说过吗？那是新约。那么如果你摸那位大祭司，你怎么知道你摸到了他？除非他以昨日的同样的方式行事，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会行同样的事，对不对？对吗？他现在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但那妇人摸了他走开，像你们这样坐下来或无论做什么，后来发生了什么？耶稣转过身说， 有人摸我。彼得说，瞧，所有的人都在摸你，为什么还这么说呢？他说，但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我便虚弱了。他四围看看，看到了那个妇人，就告诉了他换血漏的事儿，并说，你的信救了你。他今晚仍是一样的神，他是同一位大祭司。现在你们要信，你们要信，你们不认识我的人，你们有祷告卡的人，你们向神求，要用谦卑的心求。记住，这需要你的信心才能够摸到他。我不能替你去摸他，你必须自己去摸他，需要你自己的信心。你要相信，多少人相信，说我信。你若能信，那让我们一排排的开始呢，只要上来。那现在我希望你们真正的，那现在不要起来到处走动，要安静的坐着。愿主神把这个印证赐给他的教会。神呢，我已经传讲了真理，就我所知他是对的。愿天父，我们此时就站在他面前，让这事儿成就，帮助你的百姓，主啊，帮助你的百姓。那在拼命的传讲之后，那就需要，那这是个改变，是另一种恩膏，同样的圣灵，只是另一种职分。坐在那儿的女士就在这一排的最后，正在那儿看着我，身上穿着白色的衣服。你信吗？你信吗？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对他有个需要不是吗？是为你的喉咙。你问问他是不是真的。 Sparks 太太，你全心相信吗？坐在那儿的那个孩子，你要他接受祷告。是的，先生。他得了贫血，神经衰弱。是那样的，不是吗？我不认识这妇人，医生从未见过的。把你的手放在孩子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果这妇人有足够的信心那么做，愿这事显明出来，主，愿那病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要疑惑，现在主在这里。那我们一直在赞美的，直到他来，现在他来了。那后面坐着一个妇人，就在那个妇人的后面，她的手举了起来，手上拿着一块手帕，她在祷告，她坐在最后一个位子上。这妇人得了胃病，已经好了，姐妹。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不需要。你没有，回家吃你的晚餐吧，一切都过去了。你若能信，你信吗？问一下这些人，天上的神知道，就我所知，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他们。这难道不是一样的基督吗？行，这里坐着一个妇人，他穿着一件红外衣。你有祷告卡吗，女士？没有，你不需要了。你没有病，但你心中有个问题，你想来对我说的。那问题是个属灵的问题，你想知道你是否要停止工作，全时间的为主做工。你不是从这里来的，你是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来的。留在原处，他为你准备好之后，他会呼召你的。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妇人，我鼓励你们来相信。什么归回的路？瞧，这里有个男人正与圣灵有着美好的接触，一个坐在这后面的男人，穿白衬衫，头有点秃，来扎肯色。你有祷告卡吗？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的胃病离开你了，你可以欢欢喜喜地回到阿肯色州的家。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这里坐着一个男人，他有哮喘，还有疝气。他从德克萨斯州来的， 叫考伯先生。没错，我与你是陌生人，你信吗？回德克萨斯去吧，你好了，奉耶稣基督的名。他是神，你信吗？这里，那这里坐着一个胖胖的小女孩，你有祷告卡吗，亲爱的？你相信我神的先知吗？你相信作为神的仆人，我刚才说的那个信息是真理吗？你的肾病必离开你，回家去，并得痊愈。耶稣基督的名，你要相信。一个妇人坐在这儿，在这排的最后，她的一只耳朵感染了。你相信神必神的痊愈吗？回家去，相信并得痊愈。那里坐着一个得心脏病的妇人，戴着紫色的帽子，名叫兰伯特太太。你全心相信吗？你的心脏病必离开你，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我挑战你们来相信。你举起手，主耶稣啊，神的儿子，不要让这些事就这么过去了。主啊，你行这些事不是枉然的，你是神，永恒的神，你永远活着。愿你今晚显明这个，你是做这事的那一位，这处方是正确的，你正在我们中间，你就是神。让人们现在就相信你，让他们都得医治，双倍的医治，医治所有不信。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将赞美归给你，我们仁慈的神，我们的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把他们交托给你。你们全心相信吗？问一问这些人，我一生中从没见过他们，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得的是什么病了。那是圣灵，那是对我所讲的真理的一个印证。这归回的路就是我告诉你们的这条路。教会迷失在旷野，四处漂流，神我们的父就在这里，在我们里面，就像他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一样，只是他在耶稣里面是无限量的，在我们里面是有限量的，但却是同一位圣灵。你看不到他们，你不认识他们，要全心的相信。我们在哪里？对神要有信心，相信耶稣说过的这些事儿。他岂能又是神的儿子又说谎的？他岂能做出一个应许而他又不是真的呢？这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被接种疫苗，回到乳香那里，要回去让那真实的圣灵来做，不是感情，不是兴奋，虽然他也有兴奋也有感情，但要让圣灵进来印证他自己，打开心门，他会行耶稣素常所行的事，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你们现在相信这点吗？多少人有祷告卡请举手。如果你相信我是基督的仆人，耶稣在最后给教会的使命中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觉得有带领，我本来想走了，但我声音对我说不要那么做，那些人想要你给他们按手。神是良善的，他拦阻了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拦阻的？是你们的愿望拦阻的。神必赐给你们心里所愿的。你们有祷告卡的请排一个队，从这边过来排一个队。主是良善的，我看见主让飞机从空中降下来，让我整夜留在那里一整天，直到第二天，是因为一个黑人妇女对她将死的儿子而有了信心。肯定是的，你信吗？你信这信息吗？你若不能信这信息，那么你就永远不会信这使者的，我敢肯定的。但如果这是那信息，神就必印证他。那你们看到了那些异象所成就的，异象是从神那里来的东西，异象不能医治你，异象 宣告了神。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宣称是先知，我耶和华必对他说话。神怎么说话呢？就像以前所做的一样，他总是会说话。如果他说的是真理，我必印证他是真理。所以那就接受着处方返回去，回到五旬节的信心上，一神论的对三位一体论的，三位一体论的对一神论的，要像个弟兄。神的会的对拿撒勒派的，拿撒勒派的对神的会的，要像弟兄，要像个弟兄，要像姐妹。不要让宗派把你们分裂了。神预定了他的教会，他们正陷在某处的池塘中，我们必须出去找到他们。圣灵今晚就在这里检查个人的心，愿天上的神应允。那你们都走过来了，如果我能医治你们，我就会做的。但如果我告诉你们我能医治你们，我就是说谎。你们已经得了医治，耶稣死在哥哥他时就医治了你们，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多少人相信这是真理，请说阿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按手在你们身上宣告着祝福。神的，求你应允着祝福。我肯定你们若相信，这必能帮助你们。中老罗伯茨曾经说过的，这是个接触点。我要这儿的每个人现在都相信。我们要低下头祷告，我要这些人从这里接在后面。那他们过来时，我要按手在你们身上祷告。那现在有点迟了，那快十点了，我要为你们祷告。我现在就为你们祷告，我要按手在你们身上，我要叫传道人弟兄也来，这样你们就看见，不单是我一个人，我不是唯一的一个。任何传道人都有权利为病人祷告，任何属神的，神所差的，对神有信心的传道人，神都必垂听他的祷告。这跟神垂听任何人的祷告是一样的。他们可能不能像这样辨明人心秘密等等，但没有，那不是常常发生的。没错，但那样做并不会使一个人大过另一个人，无法像传道人那样讲道，无法像教师那样去教导，我无法像有方言恩赐的人那样说方言。我没有犯方言的恩赐，那他领导那有一两次，那我一生说过四五次的方言，但我从未，那很多时候我确实感觉要说，但却没有说出来。有几次是这样的，有一次我说方言说了一个小时，有一次我说方言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四周看看，要看是谁在说话，我想那个德国人在哪里，那不管是谁，我四周去看，那是我在说话，我就很安静。就在同一个时候，有个妇人在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大出血快死了，正急着要赶到教会的，当他到了那里，他做了见证，说他立即就得了医治。那是圣灵在做代求的工作，肯定的。那那些事不是虚构的故事，朋友们，他们是真实的。天上的神知道这是真实的，有几千件那样的事，成千上万件。所以那是神，朋友，是神。现在要全心的相信。摩尔弟兄，你们哪个弟兄？特雷西弟兄，你们传道人弟兄中的任何人，当我按手时，你们想与我站在这里的，请过来。唐弟兄，你可以在那里帮一下。那布朗弟兄，任何人，你们任何基督徒的弟兄相信的，就来这里祷告。现在让我们大家低下头。仁慈的神呢，我们在这里要帮助人，我祈求你帮助主啊。他们知道你在这儿，他们借着圣灵的果子而知道，他们借着圣灵的行动看到了你在这儿。主，我们只是人，我们站在这儿尽我们的职分。这些神迹必随着信的人，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啊，愿每个经过的人都得医治，愿是如此成就。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是为了纪念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和我们对神的信心。一开始我按手在这个婴孩身上，我谴责这个积水的头，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萎缩下去。愿这妇人回来时，向人显明这婴孩的头已经大大的萎缩了。愿这婴孩为了神的国的缘故而活下去。阿们。主啊，请祝福他。我手按在弟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康复。我手按在我弟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孩子得医治。神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的弟兄得痊愈。 所有基督徒现在都祷告，每个人都祷告，奉耶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她身上，我们的姐妹，请过来，不要相信你正在想的事，你会没事的，劝。所以母亲，这事临到了你，让所有女人告诉我，那我就摆出来祷告。你会队列里还有更多的或别的什么的，你会没事的。那天上的神将他的祝福放在这年轻女子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每一条的神经线都放松，愿他恢复到那个金嗓子的位置上，使这个被赐给神的国的天赋得以恢复。愿我们再一次听到那个金嗓子回荡在这个国家。我责备这个试图使的瞎眼用这些东西来毒害他心思的魔鬼。愿天上的神用基督那白日的光来打破的。我为你而认领这个女孩，你说你们若对这座山所挪开此地心里不疑惑，相信你所说的成就，就必给你成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这女孩得了医治。话已经说了，现在愿她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这成就在我们弟兄的身上。施拉德太太，我拿到了你的字条，我认识施拉德姐妹。你问我磁带内容的事，我还没有回家听，那等我回到家去听。施拉德姐妹，你是很好的妇人，我爱你，我的姐妹。你是那一位，那我并不认识你。当我走进来时，有人在说方言，那就翻出了方言。所说的事与那光所说的一样，那光曾降在那儿，在我的头上。我当时刚开始是浸信会传道人，那光说正是约翰被差遣做基督第一次到来的先锋，你也被差遣带着信息做基督第二次到来的先锋。当时那个浸信会的牧师，我是在那里被安慰的，他听见了这事儿，就说一个受七年级教育的人要去给君主传福音。那我说那是他说的话，美联社的报纸说神秘的光悬挂在传道人的头上，那人们不知道这事儿。那过了11年，有人说方言，翻方言的说出了同样的这件事儿。那时我正站在那儿，神是与你同在，是他的姐妹。魔鬼的攻击你，我是你的弟兄。哦，主啊，天地的创造者，这个软弱的小妇人，她宝贵的亲人已经离世了。哦，主啊，愿的是我们救主从坟墓里复活的大能，愿他临到这软弱的、能奉你名说预言的瘦小的身体而荣耀你。愿你彰显你的荣耀，愿这被扭曲了的恩赐完全恢复过来，愿他得康复。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他身上宣告这一点。现在这话已经说出去了，主啊，愿他为了你的荣耀而成就。神祝福你姐妹，愿你的魂。我们的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祝福这个年轻的姐妹，赐给她心里所求的。奉耶稣的名，愿神祝福我们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赐给他医治。愿神祝福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赐给他医治。愿神祝福我们的弟兄，主啊，求你赐给他医治。让经过这里的人知道，主啊，不是简单的走过来就可以了，而是要带着信心过来，并相信，那就是接受医治的方式。求你应允，主啊，愿他们来，不只是走过来，愿他们认识到他们正在来到神的祝福下。这已经在今晚的教会证明了，主就在这里，他的道已经被印证并证实。主啊，你的医治大能，你能够行这事儿。如果我们照所受的使命去为人们施行，跟从这些吩咐，那么他应许要赐下圣灵，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施行，主是那位施行的，这样我就能够传讲这道，他来印证，并且我要按手在这些人身上。神呐，使他们奉耶稣的名从他们身上出来。神呐，也一样给这位弟兄奉耶稣的名同样赐给的。天父啊，奉耶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这位姐妹，愿的病从今晚起就不再有了。主啊，你伟大的教会在这里祷告，父啊，愿的这样成就，愿他们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病得医治。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弟兄。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事为我们的姐妹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事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事为我们的姐妹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拿走他现在的信心，他现在是在神儿子无所不在的同在中。愿他从这一刻起 使你得释放。对我们的弟兄也是一样，愿他主啊，当他经过时，这些神迹必随着信的人，你说的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我为此而相信你，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这些生病人身上，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你的父愿他加添他所得的福分。奉耶稣的名求神应允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应允这位弟兄得医治。神，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你应允我们弟兄所愿的，天父求你应允他所愿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应允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应允这个，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父啊，我祈求这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医治我们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求得胜，奉耶稣基督的名应允我们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应允我们弟兄得医治，医治我们的姐妹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的名医治我们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神在耶稣基督的应允我们的弟兄得医治，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这个在这婴孩身上，为了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祈求你医治我们这位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神的祝福临到，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弟兄。现在当你们经过时要相信，要相信，如果他不在这里，他岂能行他所行的这些事呢？他是同样伟大的，在这里的恩膏与任何受的恩膏是一样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这位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相信这点，阿们，现在要相信这点，姐妹，神祝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手，奉耶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为我们的姐妹而相信，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主要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医治我们这位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父啊，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弟兄。那这个啊，我们关掉了吗？那这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这个只是顺从神的行动。如果你相信你悔改并受了洗，你就是领受圣灵的一个候选人。行，那那是什么？借着一个传道人，基督的一个仆人，他把这真理带给你们，给你们传讲了神的道。如果神临到他的道，他们传讲这道，圣灵就会降下来，并证实他是真理。行，朋友们，刚才所发生的事儿，那我不知道，天上的神他晓得，我不知道，啊，但无论是什么，他必定是荣耀的，因为我的心欢喜直跳，这是不寻常的。那对我来说，这好像是一个宣称得到了新生的重生的教会，基督再来的时候很近了，瞧，带着凭据，一个确定的凭据。如果这里站着一个穿长衫、双手上有钉痕、血从脸上流下来的人，他仍然不是基督。任何假冒的人都能那样做。但当在基督里的生命再次被活出来时，那么你就知道那是基督了。我在其中的一个晚上传讲了似非而是，你刚才看到的正是一个似非而是，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东西，看到吗？天上的神如何做到这个的？那是一个神迹。那你说你能医治我吗，伯兰弟兄？不可能，你已经得医治了。如果他穿着他所赐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儿，他也不能够再做什么了。他所能做的就是印证他是基督。 证实的就在这里，你们必须相信他，你们若信我就能做，那就是现在，你若能信这就是所要做的全部了。对我来说，这本该让人兴奋起来，这本该让人悔改，这本该让人寻求圣灵，这本该做一些比现在做的更大的事。食物去，难道道的种子落在了石头地上吗？女士们，那答案是什么？弟兄们，教会的答案是什么？神还能再做什么呢？他从未应许别的事儿。你从未看见有什么事儿是比耶稣基督的同在在他教会里运行，行出应许要行的事儿更大的了。那你知道教会出了什么问题？你想要是50年前会发生这种事儿，那会怎么样呢？瞧，本来他应该更猛烈的摇动教会才是。当仇敌好像洪水冲来时，神的灵就设立一个标准来反对他。有一天他要把教会重生的圣徒从他的位置上举起来，两个人在床上，我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要举起教会进入基督的同在中，永永远远的活着。我这样说不是要显得粗鲁，我这样说是带着敬虔弟兄般真诚的爱，并我内心的饥渴，想要看见神的教会成为真正神的教会，多人组成的一个身体。但你这样经过队列，人给你按手时，人无法为你做什么事。你们听说过这么多的骗人的招数啊，太多了。有人说我闻到了，这些东西甚至都不合圣经的，它会使你的心思几乎瘫痪的。叫魔鬼这么做是要来摇动你，使你离开真理。这道是真理，这道成了肉身，你明白吗？愿神祝福你们大家，我爱你们。这里是手帕，一位姐妹做了一个见证。赞美归给神。主耶稣，你是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是晨星大卫的根，也是他的后裔，是阿拉法俄梅伽，是始是终，他是昔在今在并要再来的主。请你将你的祝福降在这些人的身上，请你祝福他们，主啊，赐给他们一个救世的复兴，主要将他们带回到许多年前他们父母所得到的那种的经历中，就是我们在这次聚会中所庆祝的事。这里是一些的手帕，人们在50年前从那些蒙福的老圣徒那里拿走手帕，病人就得了医治。2000年前人们这么做，病人就得了医治。你今晚仍然是同一位神，同一位圣灵，更大量的来到，各种的能力恢复给了教会，把教会从沉睡的状态中摇醒。无论谁戴上这些的手帕，都愿他们得医治。主啊，愿神的大能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医治把这些手帕送出去。现在祝福这些人，我把他们交托给你。主啊，这道已经传讲了，你彰显了你自己，你证明你就在这里，你证明你不是死的，而是从死里复活，你永永远远的活着，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持守你的诫命，持守你的道和你的应许，世世代代向那些相信你名的人持守了。这伟大的圣灵在寻找，要找到某处的一个人。哦，神的，他曾经找到一个儿女，他曾经找到一个波利卡，他曾经找到一个保罗，他曾找到一个马丁，他曾找到一个路德，他找到一个卫斯理，他找到一个乔治怀特菲尔德。哦，神的，他曾经找到一个比利信德。神的，愿他今晚找到我们。 哦，神啊，找到这时刻的某个人，使他们传讲福音，大大的摇动教会，就像查尔斯·芬尼或其他的人那样。主啊，他将把教会带到他原来的位置上。当伟大的圣灵亲自做他的工作，不是人做的，且运行在人们当中时，今晚也像过去那样宣告了自己。多么的感谢你，主啊，接受我们的感恩，将你的祝福赐给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让我们举起手，让我们来赞美他。我们知道他在这儿，多少人全心相信，每个相信基督在这的人请说阿们。现在让我们向主来唱诗，用我们的全心去唱，照我们所知道的尽力的去赞美他。那好的，我爱他。现在闭起眼睛在灵里唱，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就发出一个预言。阿们。你知道那是什么？这什么？说方言和翻方言是什么？是圣灵的脉动，说出一些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事儿，好了吗？我告诉你们归回的路，我向你们发出了邀请。这里有多少人要走那条路，并遵循那个处方？你们这里许多从未受过洗、想受洗的人，你举起手来说：“我相信，我准备好了。”我要先完成第一件事，我要再回来，我要归向基督。你举起手，明天晚上这里有施洗的释放。一个进行会传道人刚刚传话上来，说我准备好了。好的，弟兄，我也是从你们教会出来的，他们给我读错了那个处方，但我自己读到了。我改变以后就发现了这点，读了并照主吩咐的那样去做，这种东西临到了我。哦，神的，发出这光来，要仰望他的呼召。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那样做？我很感激你们的耐心，我们这样坐着彼此等待，因为这是圣灵要把一些东西放进我们里面。瞧，他想要注入一些的东西，你们的耐心真是太好了，那就很好。如果你说我不明白，但我要坐着看看，我必须观察一下，神必充满每个真正渴望明白的饥饿的心。当你看到了，就不要再等了，伸过去得到他，就在那里，他经过了，他可能不再会从那条路经过了。没错，阿们，阿们，那听听， 又说方言又犯方言。感谢归主，你注意到了吗？他说他在这里接受了我们的赞美。你知道那首阿们的副歌吗？那位弟兄，你唱给我听的阿们，你唱过不是吗？好了，唐弟兄，好了，好过来吧，欧尼。我们要唱一首阿们的歌来赞美神。多少人知道这首歌？哦，我们都知道，我相信，我们教会的人都知道，我相信。我想，那可能，那怎么说？哦，弟兄，我不能领唱，我不会唱歌，但我想现在来唱阿们这首歌应该很美，对主所说的一切说阿们。
Amen. Amen.
手来向主来赞美，主啊，我赞美你，你的福分，为了拆圣灵的，主啊，当我们赞美时，请来破碎每个人的心。